茫中看到出路，
在软弱中重拾信心。
爱关怀新磁场，
关怀每颗心，
同走人生路。
欢迎收听《慢慢成长记》，这是由唐曼为你主持的正面管教亲子教育栏目，也叫家长教育工作坊，内容来自微信公众号高广芳正面管教，文章作者是曼曼妈高广芳老师。人与人之间的相处需要有界限，但更需要彼此尊重双方的界限。有的人很有界限意识，却常因为别人不小心触犯了他的界限而暴跳如雷，或者因为自己的所谓界限而轻视他人，甚至是肆意地践踏别人的尊严。这样缺少尊重的界限意识，的确是让自己爽了不少，却有意无意地伤了别人，也伤了关系。那么如何尊重他人的界限，并让别人了解自己的界限呢？这需要操练接纳、同理心式的倾听与正面表达自己的感受与想法。按照曼曼妈的说法，这就是正面管教。
妈妈的爱是我的翅膀。
每一个孩子都是爸爸妈妈的镜子，要教育好孩子，就要先教育好自己。慢慢的成长故事，也是妈妈的成长故事。
用心陪伴，让爱有方。请听唐曼与你分享《慢慢成长记》。
慢慢成长记今天的第一个故事，面对挑战先控制自己的情绪。昨天晚上我在备课，慢慢坐在沙发上看神秘岛，意识到他好久没有动静，我转头一看，他趴在沙发上睡着了。看看表是9:20，我忙走过去拍拍他说，慢慢赶紧刷牙洗脸到床上睡吧。他迷迷糊糊地说，
我看着看着就睡着了。
我回应他说，是啊，你今天挺累的，先睡觉吧，明天再看。他说，
你要给我读圣经，要读两章。
读圣经是我们每晚的必修课。我问他，你都这么困了还要听吗？他说，
要。
我只好答应说，好吧，妈妈今天也好累，给你读了圣经我也得睡了，我先关电脑。在我关电脑的时候，他开始找他的玻璃戒指，那是春游的时候同学送的，他找不着就开始着急。我安慰他说，找东西就是这样，越找越找不到，今天不找了，明天突然就出现了。可谁知这句话惹得他很恼怒，
你就是会这样说话。
好吧，我什么都不说。我猜想也许他睡得迷迷糊糊，又困又累，心情烦躁吧，但我一定要让自己心平气和，不可以动怒。可接下来他开始了一连串的抱怨、不满、怨愤，莫名其妙，蛮不讲理。他甚至威胁我说，
你今天肯定睡不好觉，因为我心情不好就会做噩梦，我做噩梦就会大叫，我大叫就会吵醒你。
我还是告诫自己，无论他怎样，我要保持不动怒。先不管他了，我做完自己的事上床睡觉，他跟到我的房间，命令我说，
你该给我读圣经了。
我说， 我早就预备好给你读圣经，可你刚才发脾气用掉了十几分钟，我现在得睡觉了。他说，
你说话不算话，说给我读经又不读。
我说，如果你在五分钟之内能够收拾好自己，我还可以给你读。他气呼呼地走出去了。过了一会儿，他进来，还是凶巴巴地说，
快给我读经吧。
我说，曼曼，妈妈很愿意给你读经，但是你这种态度让妈妈心里很难过，我读不出来。他依然生气地看着我。我想，我不能责备他，要客观地陈述事实，并表达我的感觉。我说，你在沙发上睡着了，妈妈看着心疼，就叫你上床睡。你要我读经，我马上就关了电脑。但你开始生气发火，妈妈真的不知道为什么。现在妈妈觉得挺无力的，心里也挺难过。妈妈很想知道你在想什么，什么事情让你这么生气，你愿意跟妈妈说说吗？他的表情有些放松了，态度也软了下来，开始跟我说他刚才的心路历程。有找不到玻璃戒指，想到以前种种丢了东西的情景，想到神秘岛里的坏蛋火山爆发，还有他最不喜欢妈妈在晚上工作等等一大堆东西。我不对他所说的做任何评价，只是说，哦，慢慢想到那么多不开心的事情，难怪情绪不好呢。现在怎么样？说出来了，心情好点了吗？他说，
好多了。
我说，妈妈的心情也好多了，来，抱一抱吧。他很自然地躺到我怀里，我们抱了一会儿，我问他，现在心情如何？他说，
好舒服呀。
我说，好，那我们开始读经吧。读完一章，第二章读了三分之一。我说，曼曼，妈妈真的好累，读不下去了，今天就到这里好吗？他说，
好的，我也好困了。
我说，你出去的时候帮妈妈关上门，关上灯好吗？还有走廊的灯。他说，
好的。
然后就非常合作。今天我综合用了正面管教的哪些方法和理念呢？有以下几点。一，接纳孩子的情绪，当他莫名其妙地发火时，理解孩子内心一定有什么不开心的事，而不是对他批评指责或者指正。二，控制自己的情绪，当看到孩子无理取闹时，很容易动怒，一旦动怒，矛盾就升级，所以控制自己的情绪是关键。三，积极暂停，当他在发火时，我让自己撤离这个情境中，做自己的事。四，启发式提问，也就是表达出一种好奇心，想去了解孩子内心的想法或者做法。五，同理心，当孩子说出自己的想法，放下自己的评价，从孩子的角度表达理解和同情。六，拥抱，拥抱的力量很强大，在拥抱中，孩子感受到你对他的爱，感受到被接纳，感受到安全。各位亲，你从我和曼曼的故事中看出这些理念和方法了吗？
柔和的回答是怒气消退，暴力的言语触动暴力，良善的口给人安慰，乖谬 的罪使人心碎，柔和的回答使怒气消退，暴力的言语触动暴力，良善的口给人安慰，乖谬的嘴使人心碎，最小的火能点着最大的树林，最小的舌头会惹出最大的灾祸，一句话说的合意，像金苹果在银网子里，一句话说的合意，滋润人心，美好无比。
漫漫成长记，我是唐曼。今天的第二个故事，被同学欺负了怎么办？今天曼曼很生气，跟我说：“
妈妈，我不上学了，你让我退学吧。”
我问：“发生了什么事，这么生气啊？”她跟我说了事情的经过，在这个过程中，我主要是认真倾听，在某些地方我会问一问细节，大概的情形是这样的：中午吃饭和午睡之间有一段自由时间，孩子们可以任意玩耍。今天曼曼和几个同学玩滴滴打车的游戏，就是一个人要打车，其他人把他抬起来，表示坐上了车。今天当曼曼被抬起来的时候，孩子们把他压在了地上，压住他的手脚，让他一动也动不了，有时还会压到他的身上。曼曼不高兴了，就说：“
我不玩了。”
同学说：“
可我们想玩啊。”
曼曼说：“
这一点都不好玩。”
同学说：“
我们觉得好玩啊。”
曼曼就向看午休的家长那位阿姨求救，可阿姨劝说了同学也不听，最后还是另一位同学过来把她从重重的围困中拉了出来。她说某某同学还要亲她，我忍不住就笑了。曼曼很生气，说：“
你竟然还笑。”
我连忙说：“妈妈不是笑你，只是觉得小朋友怎么会想到亲别人？那他亲到你了吗？”他说：“
就差几毫米。”
我整理了一下表情，说：“哦，看得出来，这件事情对他的影响很大，我必须要严肃对待了。”我和他在沙发上坐下，我们用很舒服的姿势互相搂着。我说：“这件事让你很生气很难过是吗？”他说：“
是的，我觉得他们好烦，他们也不喜欢我，我也不喜欢他们。”
我说：“他们这样对待你，你现在不喜欢也是正常的，妈妈小时候也有过像你这样的经历，当时我也很难过。其实哥哥小时候也有过这样的经历。”于是我就跟他说了我和哥哥小时候的故事，以及后来是怎么处理的，对我们有什么积极的影响。他很喜欢听我们小时候的故事。我说：“其实你们一开始玩滴滴打车是为了开心的，你也很愿意玩，只是后来玩着玩着就变了，为什么会这样呢？可能是大家不太能分得清界限，什么是大家都高兴的玩法，什么会给别人带来不开心和伤害，你们都不清楚。你们毕竟年纪还小，他们可能真的以为是很好玩，但是却不知道给你带来了伤害。你想想，以后该怎样避免这样的事情呢？或者再出现类似的事情， 你打算怎么做呢？他说，
我就告诉他们，你们再这样，我就告诉老师了。
我说，这是一个好办法。今天你没有说要告诉老师吗？他说，
没有。
我说，我很欣赏你愿意自己解决问题，而不是凡事找老师。我们不必什么事都告诉老师，但是有些事情真的需要老师知道。那今天的事，你愿不愿意告诉老师呢？他说，
我会告诉老师的，其实他们不是第一次这样了。
我问他，不是第一次这样对待你吗？他说，是对其他的同学。但他又说，
不过我好担心自己讲不好。
我问他，你觉得自己可能会紧张，那需要我帮助吗？他说，
要不你也跟老师说说吧。
我说，可以呀，那你还会跟老师说吗？他说，
我也会说的。
我说，好的，明天我就在 QQ 上跟老师说说这个情况。但是第二天上学之前，曼曼又跟我说，
算了妈妈，你不要跟老师说了，这件事就到此为止吧。
听了他的话，我很欣慰，他自己在深入地思考这件事，他其实希望自己能够很好地处理，这也说明他从这件事的伤害中走出来了，而且不再计较。但我还是跟老师说了，因为这种带点暴力的现象还是要让老师知道，以留意孩子们平时的行为，避免更大的问题出现。感谢吴老师很好地处理了这件事。后来我问曼曼，其他同学看到这种情况有什么反应？他说，
大家都觉得我们是闹着玩，也有人说别玩了，但是他们根本不听。后来我跟李文颖说了这件事，他说他们这样做的确不对，不过他们可能只是觉得好玩，你也不要太生气。他还说他会找他们谈谈。我觉得李文颖真是一个很有爱心的同学，而且他还很成熟。
我听了真的很感动，说他真是很有爱心，而且很冷静很理性，他身上的好品格真的很让人感动。在这件事的处理上，我坚持了以下几个原则：一、表达我的关心；二、表达对他的感受的理解并且同理心；三、不过分表示同情，淡化伤害的感觉，也不评价他在事件过程中的表现；四、不教导方法，尽量引导他自己思考遇到这样的事件该如何处理；五、不鼓励孩子打小报告，但是遇到伤害自己的事情，该让老师知道的还是需要老师知道的；六、不责备同学，不恶意揣度，当作是他们不懂界限，玩得过火了一些，这样对曼曼的伤害也会小一些；七、发现同学身上的优点，引导他欣赏同学的好品格，尽量不说要向某某学习之类的话，这样是比较，无形中是在贬低他自己。而欣赏同学身上的好品格，其实已经在潜移默化的学习了。
你是你，我
漫漫成长记，接下来请听。如果我遇到这样的妈，老爷给漫漫讲了一个新闻：南京一个养母虐待孩子，把孩子打得遍体鳞伤。一般来说，我不会主动给孩子讲这样的新闻，但是如果他碰巧知道了，我也不刻意的回避。漫漫听老爷讲完后义愤填膺，从外面一回来就先跟我说这事。我抱着他坐在我的腿上，他继续说：
如果我遇到这样的妈，瞧我怎么对付她。
我问他：你打算怎么对付她？他说：
趁她不注意的时候，我到厨房拿一把刀往他身上捅。
这听得我浑身直起鸡皮疙瘩。我说：你的力气没有他大，没等你拿出刀呢，他已经把你抓住了，想想看有没有别的更好的方法。他说：
我假装很听话，然后趁他不注意的时候我打他，我对他拳打脚踢。
我说：可你还是打不过他，但是你假装很听话，这个主意倒是不错，会让你少挨点打。再想想还有什么方法能保护自己，让自己不受伤。他说：
我趁他不注意的时候赶紧逃跑。
我说：对了，要赶紧跑出去找警察。然后我换了一个思路，问他：你觉得你妈是个什么样的妈？他说：
是超好的妈。
我问：好在哪儿？他说：
温柔、包容、有耐心。
我问他：你妈打过你没有？他说：
没有。
我说：所以啊，你刚才设想的那些情景是不可能发生的。他说：
可万一你死了，我被别人养了呢？
又一次听得我心惊肉跳。我笑着说：好了，这个是不可能发生的，咱们先不聊这个话题了。但是有一点倒是需要我们注意的，就是这个世界上有坏人，会拐骗小孩子，万一你被坏人抓去了，你会怎么做？他想了想说：
我假装很乖，他让我干活我就干活，让他放松警惕，然后趁他不注意我就跑掉去报警。
我说：对，要去找穿制服的人求助，还有赶紧给爸爸妈妈打电话，爸爸妈妈的电话号码都记住了吧？他说：
记住了。
这个话题很沉重，真是不想让孩子知道这个世界还有这样一种危险，但是又不得不让他知道。
最神奇的就是爱，超越世界。 界，跨越空间，最神奇的就是爱，最神奇的就是爱，胜过死亡，赢得生命。
听了今天的三个小故事，唐曼我就想到身边很多对孩子感到抓狂的妈妈。生活本来很不容易了，可孩子总是那么不听话，一天到晚上窜下跳，要东要西，惹是生非不说，你要他做的事他不干，你不让他做的事他非要干，每天与孩子斗智斗勇的老母亲恨不得把孩子重新塞回肚子里去，真是可怜这些为娘的心啊。可对照曼曼的成长故事，也许我们需要反思的是，是否接纳倾听过孩子的无理要求、哭闹、发脾气背后的真实想法呢？是否有跟孩子平心静气地表达自己的感受，并耐心引导孩子如何正确正面地表达自己？如果做父母的只会用严厉的呵斥、说教、打骂来制止孩子的颇烦行为，其结果势必让孩子越发逆反，亲子关系越加疏离不说，孩子的心灵还刻下了原生家庭的阴影。从现在起，就让我们学习操练爱的功课，学会正面管教。欢迎朋友分享你的经验感受，我们的节目邮箱是 rxin@a 良友的拼音.net， 我们的短信号码是13229966122，短信开头请注明爱心。收听爱心节目可通过良友电台以及网站良友之音微信公众号、聆听关怀手机用程序、喜马拉雅听书网站或手机用程序关注爱关怀账号等方式。我是唐曼，明天节目再会。
妈妈的爱是牺牲的爱，
爸爸的爱是坚定的爱，
你们让我学习长大，让我梦想飞翔。